乌克兰开始反攻，泽连斯基顾问表示局势将会发生转变。传闻在中共东北的军工厂正在赶制支援俄罗斯的物资。科技领域美中博弈新战场形成，美国协商法案应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18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政府3月16号宣布开始对入侵首都基辅以及其他重要城市的俄罗斯军队进行反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表示局势将会发生转变。华尔街日报3月17号报道，乌克兰正在度寻求扭转局势。随着基辅彻夜炮轰声不断，乌克兰军队似乎在伊尔平、布卡和霍斯托梅尔等外围城镇进行反攻。基辅及其周边地区3月16号实行全日宵禁。乌克兰军队仲表示，他们在南部港口尼古拉耶夫的东南两面推进攻势，向克尔松方向进攻。克尔松是自战争开始以来唯一被俄军占有的乌克兰区域首府。乌军表示对克尔松机场进行了空袭，该机场现在是俄罗斯的空军基地。从停机坪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有7架俄罗斯直升机被摧毁或者损坏。基辅还说，在敖德萨附近的黑海上空击落两架俄罗斯苏-30SM 战斗机。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3月16号发推文说，乌军在几处作战区域的一系列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双方的战略部署。美国之音援引英国国防部消息说，俄军在克服乌克兰地形带来的挑战方面陷入挣扎。俄军部队基本上都局限在乌克兰的公路上面，这个显示俄军不是那么愿意脱离公路而展开越野行动。英国国防部认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术灵活利用了俄罗斯的缺乏机动，令到俄罗斯的推进如错，并且对入侵的军队造成重大损失。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6号同国部会首长谈话的时候表示，他们仍然会达成这一场军事行动的目标，行动按照计划进行中。在欧美严厉警告北京不要试图对俄罗斯提供军事经济援助之后，学者袁红兵透露，中国东北部的中共兵工厂正在加紧赶制援助俄罗斯的物资。袁红兵3月16号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说，来自中共内部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东北的一些生产军队后勤产品的工厂正在开足马力为俄罗斯军队生产后勤补给品，而且还贴上了俄罗斯的标签，源源不断地运向俄乌前线。稍早之前，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报道，美国告知欧亚盟友，俄国早在2月24号开战没几耐，就要求中共提供五种援助，包括地对空飞弹、无人机、情报搜集相关设备、装甲车以及后勤补给车辆。不过在华府正式向北京发出警告之后，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国际安全计划主任罗杰文 Sam Rogovin 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他猜测北京援助俄国会是非常基本的物品，例如军人的粮食或者餐包。目前西方加大对北京施压，要求就俄乌战争表明立场。中共驻美大使秦刚的一个动作被认为微妙地反映了中共立场的变化。3月15号秦刚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面发表署名文章，题为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声称北京事先根本毫不知情，俄乌发生冲突于中方没有半点好处，中方不可能在知情的情况下不予劝阻。之后秦刚在进一步表明北京态度的时候， 提出乌克兰是主权国家。他写道，中方的态度是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和保障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照顾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这个被认为凸显了在俄乌战争局势逆转，乌克兰开始占据优势之后，北京的投机心态。这个亦都可能同中共内部权力博弈有关。但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日前就已经警告说，欧美应该慎防中共利用联俄抗共的这种衰政心态，将西方战略重点从中共转移到俄罗斯，同时进一步渗透和分化西方。袁洪兵教授亦都在3月16号的采访里面说，欧洲各国现在显然还未真正感意识到真正的战争威胁在于中共暴政的经济崛起和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意志。他警告，整个21世纪人类真正的国际政治危机将会在2024年在台湾海峡爆发出来。中共准备发动的台湾海峡作战将会是一次对整个人类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危机。技术标准制定正在成为美中两国在新兴技术领域激烈博弈的又一个关键战场。美国国会协商委员会目前就参众两院已经分别通过的两项科技投资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以及美国竞争法进行协商。这两项法案都包含在技术标准领域如何应对中共挑战、发挥美国影响力的重要条款。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指出，早在2015年中国就曾经公布一份名为《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文件，旨在扩大中国标准制定影响力。文件提出，在2016年之前，中国完成主导和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数量达到年度国际标准制定总数的 50%。 在2020年之前，承担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和领导职务的数量要显著增多，迈入世界标准强国行列。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强调，美国在新兴科技标准化方面的状况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联邦政府应该确保和跨联邦机构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支持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主导新兴领域的国际讨论。而美国竞争法就是明确要求政府支持和鼓励在国际标准组织里面采用美国制定的技术标准，并且支持美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哈佛大学贝尔佛中心网络研究员 Julia Wu 表示，美国和盟国以往并没有在使用国际组织方面投入大量精力，他们对标准制定的理念是将它留给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团体和行业，但是中国就不一样。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蒂姆·鲁利格表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点在于技术标准制定的政治化。他强调，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讲，技术标准本质上是为了创造互操作性，为创新和技术竞争提供某种基础。而中国的技术标准已经是国家竞争游戏的一部分。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通过亲信王小红成立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专项领导小组，清剿可能涉入反习政变的中共高层。其中现任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兴坤备受关注。曾经担任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卫健行撰稿人的黄友群博士3月16号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解读郭兴坤和孙力军的关系。黄友群写道，从十年文革结束到现在的46年入面，中共发动的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使用手段最邪恶的政治运动就是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发动这一场运动，江泽民和曾庆红采取的办法之一 就是将政法公安大权掌握在自己亲信手上。这样做的另外一个目的是避免以刚增为首的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被清算。所以从1999年到2022年，四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周永康、孟建柱、郭星坤都是刚增的亲信。黄友群认为，郭星坤在任中共公安部长的时候就在物色可靠的接班人，而孙力军正是最合适的人选。郭星坤做公安部长和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时候，他和孙力军合伙做了三件大事。第一，自2015年5月起迫害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第二，迫害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在2015年7月启动了709大抓捕。第三，将无底线迫害法轮功的手段延伸到香港。2019年6月香港爆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送中运动。时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兼公安部港澳台办公室主任的孙力军，是操纵香港黑警暴力镇压的秘密警察头子。操纵香港黑警令到香港人被失踪、被跳楼、被跳海、被上吊、被强奸，将香港变成全世界最恐怖的城市。时评人高新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专栏文章提到，孙力军进入公安部有赖于孟建柱和韩正的安排，他之后被重用升格为公安部党委委员同一局局长的时间，就是在郭星坤担任公安部长之后。而孙力军被进一步提拔为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并且被明确作为部长接班人培养的时间，就是郭星坤接替孟建柱出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5个月之后。亦就是说，将孙力军提拔为副部长的时候，显然是郭星坤讲了算，要清算孙力军的政治团伙，恐怕郭星坤难辞其咎。中国大陆一名科研人员近日披露，他因为在微博发文声援铁链女，而面临被所在的单位开除。根据网络截图的微博贴文显示，3月14号夜晚，这名科研人员接到某派出所所长的电话，要求他删除微博上面关于铁链女的贴文。他照做了。15号的上午，他再次接到所在区域派出所的多个电话，要求他删除微博，并且询问他的单位。当晚他就接到单位领导的通知，告诉他知不适合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面做下去。他表示愿意主动辞职，但是单位就不允许他辞职体面地离开，而是在这里找他的黑材料，赶他走之前要批斗一番。他无奈地表示自己已经认罪服诛，但是仍然被赶尽杀绝，现在每一个打入来的电话都会令到他心惊胆战。他在贴文的最后绝望地表示，有什么惩罚就快点动手，不要再慢慢地折磨他了。中共坚持清零防疫政策，以铁腕手段实行严格管控，导致悲剧频传。大陆媒体3月16号报道，吉林四岁的女童阮君3月11号突发急性喉炎，但是因为没有核酸检测报告，长春市农安县人民医院推诿就医，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的时候不幸离世。另外有短片显示，一位后生的妈妈出门购物，但是就被封在外面回不到家，小朋友一个人在家睡觉，妈妈急到大喊。还有网友3月16号在网络上面发文话，本来想住去燕郊，但是当地的防疫政策禁止进入，想返返北京，但是因为他从燕郊方向过来，北京亦都不允许进入，结果被困在北京和燕郊之间的一座桥上面。桥上面还有几个女仔已经被困了6个多钟。网友感叹，离屋企只有2公里，就好像隔了一条银河咁。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 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